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把诗篇查考完毕了。今天开始，我们要讲解新约的以弗所书。首先我们要介绍有关保罗写这封书信的一些背景和资料。在主后62年，有四个人离开罗马前往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我们称为土耳其的地方。这四个人带着四封谈论基督信仰的书信前去。如果这四封的函件今天仍然还存在的话，那么必定是价值连城。当时罗马政府完全没有想到，一位在监狱里的囚犯所写的信竟然是那么样的重要。如果他们知道，必定会逮捕这四个人，并且把这四封的书信扣留起来。今天我们从圣经中可以得到这四个人的资料。第一位是来自腓立比的以巴弗提，他带着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那是在腓立比书第4章18节所提到的。第二位是来自以弗所的推基古，他带着以弗所书，那是在以弗所书第6章21节所提到的。第三位是来自哥罗西的以巴夫，他带着哥罗西书，在哥罗西书第4章12节就明明的讲说这件事。最后一位是阿尼西姆，他是逃离哥罗西的一个奴仆，他带着写给他主人腓利门的信，这是腓利门书第10节所提到的。这四封书信包含着有关基督徒生活的重要真理，并且描述了有关基督教会、基督徒生活以及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及功用这些方面的重要教导。以弗所书讲的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谓的教会是指的以基督为元首的无形的教会。哥罗西书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强调的是基督而不是教会。以弗所书强调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则强调教会的头。腓立比书讲到以基督为动力的基督徒生活，腓立比书第4章13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门书是讲到一个在异教的社会里该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保罗写信给阿内西姆的主人腓利门。腓利门是一个基督徒，在腓利门书第17节18节保罗说， 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福音是被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们在以弗所书就会看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主题。以弗所书显示教会是神的杰作，是旧约所没有启示出来的奥秘，它比任何人手所造的庙宇都为奇妙，因为它是由活石所建造，又有圣灵的内住，它是基督在世上的身体，像基督那样行动，并且与魔鬼征战。有一天教会要离开世界，成为基督的心腹，献上给他。皮尔森博士称以弗所书为保罗第三成天的书信，另外一位圣经学者称他为新约的阿尔卑斯山。这是教会的书信，很多解经家都认为这一卷书信是圣经真理的最高峰，是圣经启示的顶点。这或许是真实的。有些人甚至认为以弗所书太过深奥了，只有少许蒙拣选的人才能够明白。我留意到说这样话的人常常把自己包裹在这个小圈子里，坦白说，我也不敢假装自己能够探索到这一卷书信的深奥处，也不敢说自己已经攀上了它的高峰。这一卷书信太过崇高深奥，叫我们很难呼吸到它那稀有的空气。当我们研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我的话是真实的。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要尽全力接着圣灵的帮助来明白这一卷书的真理。下面我们来谈谈作者保罗和以弗所这一个地方。我有机会到过土耳其，参观了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位置。我在以弗所留了比较长的时间，这是令我欢喜的一件事，因为以弗所是七个教会中的领袖，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圣灵不容许保罗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进入亚细亚，以弗所就是亚细亚的重要中心。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节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妇女家、加拉太一带地方。圣灵向保罗竖起路障，对他说，你不能下到那里去。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时间是绝对准确的。过了一些时候，神才差遣他到那里去。所以保罗往西去，到马其顿，在腓立比下到皮利亚、雅典，过到哥林多，然后在回程的时候经过以弗所。他在那里看到许多宝贵的传福音的机会。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十九节说，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跟犹太人辩论。保罗看见以弗所有那么多传福音的好机会，所以他答应再回来。于是在他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就再来了。他发现有另外一位宣教士名叫亚波罗的，在他第二和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期间已经在以弗所工作过。亚波罗只宣讲约翰的洗礼， 而不讲主耶稣基督恩典的福音。亚波罗在那个时候并不认识主耶稣，但是后来他却成了一位伟大的传道人，宣讲基督的福音。保罗在以弗所开展了影响深远的福音工作，他在推拿奴的学房讲了两年道，福音就因此深入亚细亚的中心。很显然的，启示录第二跟第三章所说的那七个教会就是因着保罗的工作而建立的。我参观过土耳其的遗迹，看过那些地方，又读了一些有关所挖掘出来的资料，使我相信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传福音工作就是在今天土耳其这个地方展开的。在那时候，那里有数百万居民，又是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希腊文化那时已经不在希腊，而是在土耳其西岸的这一带。以弗所就是那里的大城，那里的气候很好，是旅游的好去处，连罗马皇帝也到那里度假。这里正是福音的最大入口。以弗所是小亚细亚的主要城市，也可能是罗马帝国东部的主要大城，仅次于罗马。以弗所大约是在主前2000年由西太族人建造的，它一直是一个东方城市，直到主前1000年希腊人来了，才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这城有东西方的色彩。在这2500年的时间里，以弗所是世界大城之一，它位在港口上，但现在已经被泥沙所填满，不再是一个港口了。现在它离开海洋大约6里路。在保罗到那里的时候，船只可以航行在城中的大道。以弗所的戴安娜女神庙是古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它是最大的希腊庙宇，建造在沼泽上，地基是由动物的皮和炭建成的，以防地震。这一座庙有127根柱子，柱子上有丰富的雕刻和美丽的色彩，它比巴特隆神庙大四倍。这两个庙宇极其相似，庙中供奉的女神不是希腊神话的戴安娜女神，而是东方的女神，是具生殖力的女神，也不是月神，而是木头做成的偶像。在这一座的庙宇底下就有许多不道德的事发生。此外，以弗所城也因着这一座的庙宇发展了专门制造这庙宇模型的工业，这些模型深得女客的喜爱，也带给制造的技工一笔可观的收入。保罗就是来到这样的一个城市，他先去会堂，在那里放胆讲道三个月，然后他到推纳奴学堂讲道两年之久。使徒行传第19章10节说，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这可能就是保罗传道事工的一个高潮。保罗认为以弗所有传福音的大好机会，所以他在那里逗留的最久。以弗所的人也从保罗那里听到了圣经的教导，因此保罗可以在这封书信里面 向他们谈论深奥的道理。保罗这样写给哥林多的信徒，他说，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8节跟第9节的话。因为保罗的讲道，即使那些专造女神庙模型的祭工都失业了，所以他遇到了极大的反对力量，而且城中也发生过骚乱。保罗传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是永活的神，反对的力量虽然大，他却蒙神保守，并且得神的极力在那里继续工作。保罗爱以弗所的教会，他与以弗所长老的最后一次聚会是充满了爱和温暖的，那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0章17节到38节。因着保罗的工作，很多人归信了基督。我认为保罗在以弗所的传道工作比历史上任何时期和地方的传道工作都有果效。我也相信以弗所教会在属灵上是一个最大的教会。我觉得很惊奇，在这么一个充满异教风气的城市里，竟然有人能够明白这一封书信。如果他们不能明白的话，保罗就不会这样写给他们了。还有，在启示录书里面，我们有看到在讲到教会历史的时候，以弗所教会是七个教会中最先被提到的。那时的以弗所教会是最好的，也是最属灵的。你我今天无法明白神的灵如何在这些以弗所信徒的生命里面生出那么属灵的生命来。他们爱主耶稣，也深深地被主所吸引。我们该承认，我们对于主的爱太少了。今天我们做了许多教会的工作，进行许多的计划，但是我们离开基督却是越来越远。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有多爱他。保罗告诉以弗所信徒，基督爱他们，为教会舍命。我们怎样回报主的爱呢？怎样回应主呢？我们能够说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吗？这封给以弗所信徒的信，应该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使我们与基督更接近。有批评家说，圣经有两卷书是难以明白的，那就是启示录书跟以弗所书。自由主义说，启示录不过是一些象征的组合，没有人能够明白那些象征。他们又说，以弗所书太高深，我们无法明白。让我告诉你，圣经中有两卷书，我们可以按着数学和逻辑的公式把它们排列起来的，那就是以弗所书和启示录了。没有一卷书比他们更合逻辑。我一直讨厌人家说我相信圣经，从封面到封底我全部相信，可是他们却不知道从封面到封底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他们不过说得很虔诚而已。如果你真的相信那是神的话，那么你就应该想办法去明白它。我发觉以弗所书跟启示录书是圣经中最容易做大纲的两卷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合逻辑。我并不是假装自己完全明白这两卷书，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很合逻辑，所以很容易的 把大纲排列出来。保罗把以弗所书写得很合逻辑，约翰把启示录也写得合逻辑。圣灵吩咐约翰写下他所看见的事、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所以很清楚地分成三个部分。而且启示录又是按着七这个数字来排列的，以弗所书也一样的合逻辑。在全卷的六章经文里面，头三章是关于教会属天的呼召，那是有关教义方面的；后三章是关于教会在地上的行为，那是实际的教导。教会有它的元首，那元首或者说头就是基督。基督是在天上，但教会却是在地上。保罗不会让我们高高的坐在天上，他说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的话。换一句话说，基督徒不应该是高高坐在天上夸耀自己在基督里的地位，而是好好的在世上行事为人。我们也要记住，在保罗那个时代的信徒是活在罗马异教的社会里。以弗所书前半部是教义，后半部是实际的教导，那是很合逻辑的。我们两方面都需要，我们不可以只活在头三章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必须脚踏实地的生活。头三章也很合逻辑的，第一章讲教会的身体，第二章讲教会是圣殿，第三章讲教会是个奥秘，后面的三章是实际的教导，第四章讲教会是个新人，教会要向世人展示一些新的东西，要以新人的身份活在世上。第五章讲教会将要成为心腹，今天教会还不是心腹。保罗在哥林的后书第十一章二节说，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第六章讲的教会是士兵，士兵要与敌人征战，教会在世上要与撒旦魔鬼征战。号角已经吹响了，我们要为神起来征战。好了，有关以弗所书的序言，今天我们就讲解到这里。下次节目我们开始讲解经文，请你留意的收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预先读一遍。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义。好，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就会详细的讲解这些经文，让我们来感谢。主啊，我们感谢您，今天又开始了一卷新的书，就是以弗所书。我们要查考这一卷属灵深奥的书，求圣灵特别的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